地中海。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巴比伦也好，尼布加尼撒王也好，当圣经讲到这个以色列人怎样做了他们的俘虏，那是指着等到巴比伦的势力跟尼布波斯王的势力最后到了地中海，结果以色列就沦陷了。所以现在你看见以色列这只羊就从狮子的口里没有多久就转移到熊的口里，然后再转到哪里呢？再转到这个豹的口里，然后最后倒到不知名的兽的口里。所以这个是俘虏的梦，是但以理当他看见同样的一幅景象，四个帝国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四只兽从海里上来。好，现在有一个问题，问题在这里，当你发现这些这个四个大帝国的的确确在世界里面出现，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但以理给我们看见这幅图画？还有你看见以色列的历史根本是亡国史，最早是亡在巴比伦帝国的手里，然后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大帝国，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罗马大帝国。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以色列民族是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那为什么神要启示这一段的历史？那不光这样，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尼布加尼撒王也好，波斯大帝国也好，他们都到了埃及，他们也到过哪里，也到过这个什么地方，也到过也到过叙利亚的。但是稀奇的很，他们征服了叙利亚，他们征服了埃及，我请问大家，他们有没有把整个国家埃及连根拔起，一下子把他们被掳到永远遥远的地方？没有的。埃及到现在还是个古国，叙利亚尤其他的大马色那个城，大马士革，请记得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一天大马色要躺在废墟里面，但到现在为止，大马色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一座城，一直到现在一直有人住在那里，这个城从来没有被毁过的。那么稀奇不稀奇？巴比伦帝国曾经经过那里，波斯大帝国经过那里，那么你看见这个希腊大帝国经过那里，罗马帝国都经过那里，那为什么稀奇的很？你看见这个大马色还在，但是为什么耶路撒冷就曾经沦陷了最少30次都不止？为什么？所以现在我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当他亡国的时候亡得那么彻底？为什么埃及人可以在他们的故乡，他们可以，你知道埃及被罗马统治的时候，这亚历山大是一个，埃及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谷仓，所有罗马皇帝和他的宫廷所吃的最好的粮食是从埃及去的。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保罗他坐的船，有的船根本是从亚历山大去的，亚历山大所运去的船运什么？根本就是运稻米，就是运这些粮食嘛。所以你看见吗？这些国家并没有被掳到罗马去，没有掳到什么地方去，没有，他们仍旧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只要按时候替罗马送粮去，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埃及还是埃及，叙利亚还是叙利亚，但是为什么在埃及跟叙利亚中间有一个小国家叫做以色列，每一次亡国的时候都是连根拔起？在公元前722年，十个支派就被亚述帝国就掳去了，那就是伊拉克的北边。那么然后呢，后来剩下两个支派就被掳到巴比伦，至今天伊拉克的南边。所以你看，伊拉克今天所代表的是巴比伦，再加上
我
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马可福音的特点。那么好了，在我们结束以前，我想我稍微的很简单给弟兄姊妹看一下，就是有几个点证明说我们这一卷书呢是写给罗马人的。我想我稍微说一下，这个是等于是个很重要的尝试，然后明天我们再继续看比较详细一点。好，首先我想我要提醒一下，就是说马可提起旧约圣经的次数呢是少了很多很多，大约呢总共只有63次，但是马太福音呢却有128次那么多，路加福音大概有90次到100次，所以可见因为对象是罗马人呢，所以你看见马可写福音书的时候很少引用旧约圣经，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如果你仔细读马可福音，你会发现呢它里面有好多希伯来的话，这些希伯来的话呢又称作阿拉美文 OK。 那么然后呢你到了马可福音，他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所以证明这一本这卷书是为着外邦人的。比方说这个半尼奇，那么半尼奇呢我们不懂啊，所以呢你看这是马可福音3章17节那里，那么好了，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把它翻出来。这个半尼奇什么意思？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所以讲到希伯来文，如果你要这个东西写给希伯来人，像马太福音你不需要解释的，但是呢你看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他都解释的很清楚，要解释的。那么比方说有一次这个耶鲁的女儿不是复活吗，然后主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过米，那么大力大过米这又是希伯来话，那么所以呢圣经说要把它翻出来，翻出来的意思就是闺女的意思。那么你还记得这个保罗不是主，只有马可福音记载主耶稣在哪里啊，在这个科西马尼园祷告阿爸，那阿巴那句话是希伯来话啊。那么还有哥哥他也要把它翻出来，还有伊洛伊伊洛伊拉巴撒巴哥达尼，那就是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呢，这个罗马罗这本这卷书呢是为着外邦人写的。但是有意思在哪里？有意思我们刚才说过，你如果仔细读这一卷书的话，他用了好多个词根本就是拉丁文，就好像你这个日文里面也有 computer， 但日文的 computer 不要忘记啊，那个 computer 呢根本是从英文借来的。或者我们中文也有啊， email 其实 email 嘛，这叫 email， 这是三个字叫 email， 但 email 你只要读 email 你就知道这个字是什么，这个字根本是英文来的。那么当你读马可福音也这样，马可福音你会发现有好几个字啊根本就是拉丁字。比方说吧，你读到第7章第4节那里讲的冠，那个冠就是拉丁字。还有呢12章42节那里讲的大钱，那个也是拉丁字。那么还有呢说主耶稣被鞭打了，那么那个被鞭打那个是罗马人那个鞭，不是普通的鞭。所以你知道很多的字呢根本就是拉丁的字，根本就是拉丁的字。所以我们晓得这个罗马人呢当他们这个当，所以这个保罗这个像这样很多很多。我想明天呢也许我很快的把几个地方读给弟兄姊妹听，你大概就知道哪里哪里有这些字。那么你如果看那个希腊原文的话呢就非常的清楚，我想我点一下就可以了。所以你如果仔细读马可福音有好多的字根本就是从拉丁文那里翻译过来的。 所以根本就是拉丁字，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主要的对象是维多罗马人的。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马可福音啊，他讲到时间的时候是把它分成四更天。你好不好看，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三章啊，马可福音十三章。它是分着四更天，就是从六点到六点，从六点到九点这是第一更，从九点到半夜是第二更，从半夜到三点钟是第三更，从三点到六点是第四更。所以如果马可说四更天的话，那就指的早晨三点到六点的时候。那你读马可福音，我们知道他的算法不是按犹太人算法只有三更天，但对马可，对罗马人来讲呢，他的算法是四更天。那不止这样，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读这个马可福音，你读到后面，尤其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以前，如果大家读马可福音，你发现呢，这个第二十一节，第十五章二十一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弗的父亲，从乡下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那么这里特别讲了亚历山大和卢弗的父亲，那么这就是古利奈西门了。那么到底这个人，如果马可讲了这么多人，那么这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卢弗，为什么讲的亚历山大和卢弗的父亲呢？有道理的。我们好不好读读罗马书最后一章就清楚了。你看罗马书最后第十六章，十六章你看十三节哈，第十三节，又问在主盟拣选的卢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所以你看，当马可，你记得这个罗马书是保罗写信给在罗马的圣徒的，所以你问安呢，那所以当然你就知道说，在罗马的人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卢弗是谁嘛。所以现在很清楚，为什么马可他介绍西门的时候，他要说亚历山大和卢弗的父亲，因为很明显的在罗马世界里面，那么大家都知道卢弗是谁。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罗马主，这个马可呢，主。